申生知道，立即要害他。那他为什么不怨恨立即呢？他觉得立即对县公非常好，他不但聪明，长得美，而且还知道疼人，主要是疼他父亲县公。申生心想，我父亲身边难得有这样的一个人，爱护他，关心他，伺候他，可比我们这些子女强多了。我们照顾我父亲，毕竟不如立即，不如他照顾的周到。人们常说，满堂的儿女不如半路夫妻，何况县公和立即还不是半路夫妻。即便县公对立即偏听偏信，这也没有什么过错。自己要离开曲沃，逃到其他的诸侯国，不仅不忠，而且不孝。申生终于打定主意了，后娘的意思不就是叫我死吗？那我就死给你看，只要是你对我父亲好，我就是死八回我也不冤。想到这儿，他从晋国都城的方向拜了三拜，又拜祭过他的母亲，然后拔出宝剑自刎了。申生叫立即逼死了，他还以为他挺孝顺呢，其实他这是愚孝啊。申生自尽了，他这一自尽对晋国来讲是一个极大的震动，举国上下无不赞叹，都知道申生是个大好人呢。太子无端的怎么会自杀了呢？是什么原因？为什么这么想不开呀？难道他身边就没有人劝解劝解？太叫人惋惜了。申生是晋国未来的国君呐，眼看就要继位了，究竟是为什么走上了这条绝路？是自杀还是他杀？也有人猜疑，可能是情杀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别管是怎么死的，反正申生是完了。县公知不知道啊？他和立即已经听说了，县公背着立即掉了不少眼泪，他想起他儿子那些好处来了，父子天性，觉得申生再怎么不对，虎毒不吃子，自己也不应该和立即一起挤兑他。这时候晋献公稍微有点醒悟，他觉得申生不可能在酒里放毒，那这毒药是谁放的呢？应该好好查一查，可是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了，还上哪儿查去呀？献公越想越难过，哭了一鼻子。这个事儿朝中的大臣也都知道了，还有申生那几个兄弟也得到消息了，把他们也吓得够呛。年小的那几个没当回事儿，他们才十来岁，不知道大哥为什么自杀。最动心的那就是重耳和夷吾，他们都大了。重耳跟他大哥申生特别好，可以说是心气相通。现在听说大哥自杀了，他抹着眼泪就来找他的老师。他老师是谁呀？是朝中的重臣克里。克里一看重耳找他来了，他就知道准是为了他大哥申生的事儿。重耳见着老师又哭了一场，克里劝解了一番。重耳问克里， 老师，您说我大哥为什么会自杀呢？世子，你不要多问，一时半会儿我也解释不清楚。现在最要紧的是你赶快离开都城，你赶紧跑。重耳一听，我大哥死了，我跑什么呢？老师啊，我想上曲沃去一趟，吊唁吊唁我大哥。克里连连摆手，世子，你可不能上曲沃去，你得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。我有一个学生，他住在蒲城，我给你写封信，你去投奔他。重耳看着克里的神态相当紧张，他跟老师相处这么长时间，还是头一次看他这样，看那意思是想叫重耳立刻就走。克里提起笔来写了一封书信，交给了重耳。重耳突然又想起弟弟乙武来了，老师我走了，那我弟弟怎么办呢？克里点了点头，你提醒的好啊，你告诉乙武，也叫他赶快走。重耳一听，光我自己跑还不行，还得带着我弟弟一起跑。克里说，你们不能一块儿走，那样目标太大了，你们也不能去一个地方，你让乙武去梁国。梁国是很小很小的一个诸侯国，这梁国在哪儿啊？他的故址在韩国的西南。克里叫重耳去蒲城，这蒲城在什么地方呢？也在陕西，就是陕西的蒲城县。克里写好了两封书信，交给重耳。他告诉重耳，你别多问，等晋国平静了，我再把你们接回来，赶快走。重耳懵了，他稀里糊涂的谢过老师，叫上了弟弟乙武，这哥俩两匹快马连夜出城。这二位都是晋国的两位公子，是国君的两个孩子。他们哥俩这一跑，有人就禀报了献公。献公一听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大儿子自杀了，二儿子重耳，三儿子乙武又都跑了。仔细一想，这里头可能有文章，他就问立即。立即说，这还用问吗？肯定重耳和乙武跟生生勾结在一起，应该把他们抓回来审问。献公一听，对呀，他立刻派了两员大将追杀两位公子。第一路派大将伯提，第二路派的是匹正。到了天光大亮，这两位都回来了，匹正根本就没追上乙武。伯提呢，他来见献公，说虽然我没把重耳的人头带回来，但是我砍下来他一只衣服袖子。他把这只衣服袖子抖了开，往献公的跟前一放。献公一看，确实是重耳穿的那件袍服的袖子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伯提说，我追上公子重耳了，我叫他站住，他不听，一个劲儿的跑。千岁您事先有话在先，抓活的更好，抓不着活的提头来见也行，我举剑就劈。没把重耳杀了，我斩断了他的一只袖管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我这趟没白跑。嗨，献公摇了摇头，你拿回个衣服袖子有什么用啊？继续打听打听，他们都跑哪儿去了？是， 我再去办。虽然他们已经领命了，打听重耳和夷吾的下落，但是没有人认真去打听。这些大臣怎么想的呢？你即便打听清楚了，献公把他儿子抓回来，问了罪，杀了，与你又有什么好处？再说人家是父子，一旦和好了，还有你的好吗？所以文臣武将虽然答应的挺痛快，但是没有什么实际行动。时间长了，献公也就不追究了，跑了就跑了吧，你们都滚蛋才好呢。不是还有西岐在我身边吗？我正要立西岐为太子，立骊姬为王后，现在我就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去安排了。眼下季献公还有一件心事他放不下，这件心事他跟谁也没说，只想跟荀息说说，就把荀息叫来了。荀息非常紧张，他以为又是问重耳和夷吾的事儿。荀息跟这几位公子的关系都特别好，他就害怕献公叫他去抓重耳和夷吾。这要是给我个任务，叫我把他们抓回来，你说我是抓还是不抓呀？这位荀大夫满腹狐疑就来了，见了献公施礼。献公一看荀息的气色不太好，就问了一句：荀大夫，你怎么了？我看你脸色不太好啊。啊，荀息微微一笑，赶忙回答：主公，这两天我休息不好，可能是看书看得太多了。嗨，你看那么多书干嘛呀？不累得慌啊，到时候该休息也得休息。千岁，您叫我来有什么事儿吗？你先坐下。荀息谢坐，他瞅着献公心砰砰直跳。献公说：我找你来有一件心事想跟你说说。这件事儿我想了很久，一直也没解决，你能不能帮我出个主意，帮我解决解决？千岁您说吧，什么事儿啊？大夫你知道，国与两国占了咱们晋国一些土地。
哦，
荀息一听这个事儿啊，这回他可放心了，只要不提重耳的事儿，咱们研究什么都行。您把我找来就是为了国国和虞国的事儿。微臣我知道这两国是您的一块心病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献公总想把这两国吞并了，可是这两国不好对付，因为虞国和国国离得太近，可以说近在咫尺，一动虞国，国国就不让，动国国，虞国也不答应，所以为这个事儿献公头疼。要不把这两国灭了，也显不出晋国的威风，也难说服其他诸侯。你看看人家齐桓公九合诸侯称霸中原，齐国想打谁就打谁，想灭谁就灭谁，还敢向楚国进兵跟楚成王抗衡，看看人家那才叫威风。再看看我晋国，就连这两个小国都灭不了，我就应该把这两个小国灭了，把他们的地盘都收过来。为什么这么长时间献公也灭不了这两个国家呢？虽然这两个国家不大，但是很有来头。就拿国国来说吧， 它分东西北三块国土，他的开国君主是周文王的弟弟。文王是一位大贤，他曾经拜访过姜子牙，文王演八卦嘛。北国国建都在上阳，他的故址就是河南陕县的东南，就在河南三门峡和平陆这一带。要不献公怎么如鲠在喉？国国也确实占着晋国一小块地方。这虞国呢，虞国更有来头，他们是胆父的后裔，他们的领袖人物是舜帝，就是尧舜的舜帝，就是赶着大象到处溜达的那位。两国的来头都不小，别看他们国不大，份儿大。献公一直不痛快，今天他跟荀息商量，怎么才能把这两个国家灭了呢？荀息一听，千岁，这个事儿您说了不止一次了，大臣们心里都有数，朝中文武和您的想法一样，也想把这两国灭了，但是有困难呢。您说您怎么灭吧？咱要是带兵去打国国，虞国肯定帮忙；要打虞国，国国肯定出兵。人家是二对一，咱们不能取胜。再说咱也不能和桓公小白相比，他一声令下可以调战车几千辆，雄兵不下百万，咱调谁去呀？没有齐国这气势，所以一对二那肯定吃亏呀。献公听到这儿一皱眉，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，我这不是找你商量吗？难道咱们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？常言说，玉榻旁安容他人酣睡，我的床边搁这俩打呼噜的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荀息乐了，千岁您别着急，倒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咱们可以离间这两国的关系，或者是麻醉这两国的国君。献公一听，说得好啊，你说咱们怎么离间他们的关系呢？荀息说，据微臣所知，这两国的国君都有点爱好，也可以说是癖好，脾气大也，爱的都过火了。国公爱什么呢？国公喜尽美色，他爱美女，喜欢吃喝玩乐。愚公呢，愚公贪婪，爱小，别人有点好东西他看着眼馋，总惦记着都划了过来归他。咱们可以投其所好，在咱晋国选一批美女，带着一些乐器，再给国公送点好酒，只要他把礼物一收下，这事儿就好办了。咱稳住了国国之后，再对付愚公。献公一听，是个好办法。那你说，对付愚国得用什么招数？我不是跟您说了吗？愚国的国君爱小，他特别贪婪，咱得给他送点好东西。那好，献公点点头，咱就给他送一些金银财宝、粮食酒肉。荀息一个劲儿的摇头啊，您送这些东西都白送，愚公不能收，他会拒之门外。献公一听，那你说得送他点什么呢？ 得送他点出奇的东西，他没有的。不光他没有，他是听说都没听说过的。要送这样的好东西，就能打动虞国的国君。献公为难了，我有什么出奇的东西送给他呀？千岁，有啊，还用我给您提醒吗？那你就说说吧。要想打动虞国的国君，您就送两样东西就行了，一个是璧，一个是马。璧是什么？就是美玉的代称，古代把玉器统称为璧，就是湿润有光泽的石头，玉洁白美好，人见人爱。听荀息一说，献公可真动心了啊！合着我这有块美玉别人都知道啊？那当然了，家有黄金万有等称。微臣知道您有一匹骏马叫九朵葵花兽，这匹马皮毛雪白，跟一块白缎子似的。它有个特点，马身上有九块鬃毛都打着旋儿，那个旋儿你离老远一看，像盛开的葵花一样。这匹马四条马腿是八朵花，马的脑门上还有一朵花，所以人称叫九朵葵花兽。不光跑得快，日行千里，夜走八百，这匹马要是往山头上一站，就像是一只猛虎，要往海里一跳，那就是一条蛟龙。这匹马是献公最心爱的东西。听荀息一说，要把这两件宝物送给虞国。献公说：“荀大夫，这就是你给我出的好主意呀，叫我把这两件宝贝送给虞公。我实话告诉你，那我可舍不得。”